台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接受记者采访时，安吉丽娜·裘莉表示自己目前感觉良好。
I've been very happy just to see the discussion about women's health expanded, and that means the world to me. And after losing my mom to these issues, I'm very grateful for it. And I've been very moved by the time.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您刚刚听到的是知名的影星安杰丽娜·裘莉。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乳癌的高风险的族群，而且有一些基因的证据哦，所以他选择预防性的切除乳房。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蛮让人遗憾，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哦。不过在科技上，是不是有可能未来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可以来预防乳癌或是其他的癌症呢？这样的方法跟我们常常听到的糖类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说到糖类，从糖这个字的来源可以想象啊，一般人对糖类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小朋友吃的糖果啦，或是台湾早期生产的蔗糖。后来又可能学到说我们热量的来源像是淀粉也是一种糖类，称为多糖，有些业者也在饮料中添加了寡糖等等。通常讲到糖类，我们说我们是为了获取热量或是增加食物的甜味而使用，这是一般人的尝试。但是这个尝试也可能产生某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认为糖类的功能只有这样。但是其实糖类可以用来制造许多药物和疫苗，用来治疗或预防癌症、传染病等等。今天节目当中就很荣幸为您邀请到中央研究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吴宗毅博士。吴博士同时也是美国化学会2014年糖科学年轻研究学者奖的得主，是台湾第一位获奖的学者。欢迎吴博士。
志昂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博士，糖类也可以做比如说癌症的疫苗或是传染病的药物吗？是不是可以请博士从一些例子跟我们来分享？
好的，其实在很多致病菌或是这个人体的细胞表面，它其实覆盖了很多不同结构的这种糖类，像在很多细菌表面，那这些糖类呢，我现在被了解说细菌它为了要躲避这个宿主细胞的这个免疫系统的追击，所以它就把这个糖分子糖当作它的这种伪装物、哦、来模拟好像宿主细胞上面的这样子的糖分子、哦、让宿主细胞的这个免疫系统把它误认以为是自己身体的结构的一部分、哦、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对这一个外来这种病原菌产生免疫反应。
哦，您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有点像比如说士兵在丛林当中涂一些保护色，所以病菌细菌也用糖分子来欺骗我们的免疫细胞，就比较不容易被攻击，是这样吗？
对，是的，这是细菌上的糖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功能。
嗯，
但是因为这些糖类的制造在病原菌上面的这种制造的方式跟在宿主细胞的制造方式其实是不相同的、哦、那所以很多这种它做出来的糖分子结构其实会跟宿主细胞的糖分子结构有很大的不同、
哦、
所以呢人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哦、他就发现说、哎、这个糖分子它其实本身就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这种所谓的免疫的来源、哦、就把它当做一个抗原分子，把它设计成独特在细菌或是很多致病菌表面的所特有的这些糖分子，把它单理出来之后拿来做这个疫苗的材料。那像现在很多这种市面上我们在打的疫苗，像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脑膜炎菌的疫苗，制造的方式其实都是用这样子做成的，它就是用这些病菌上特有的糖分子来做成这个疫苗的来源。在人体细胞表面上呢，其实也覆盖了很多结构不同的糖分子。那这些糖分子呢，整个结构它会随着你的疾病的状态而产生了改变。像很多癌细胞表面呢，它就会产生很多结构跟正常细胞很不一样的这种糖分子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在细菌上用这种特殊糖分子来做成疫苗获得很大的成功，所以很多科学家要想说，今天这样子在癌细胞表面的这些特殊的糖分子，我们一样能够像对抗细菌的这样子的策略，把这个糖分子拿到之后，就能够当作这个疫苗的来源来对付癌症。
可是听众朋友也许有一点不清楚，就是说我把这个糖分子做出来了之后，直接打到人体里面就有作用了吗？它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OK， 像刚刚我们谈到说为什么这些致病原它需要用糖分子来伪装自己，就是因为通常宿主细胞对糖分子这样的结构呢，它产生免疫的这种活性是很低的，所以他们在制备这种疫苗过程当中呢，它通常需要把这些糖分子接在一个容易产生免疫反应的这种蛋白质上面，这个蛋白质一般被称为所谓的携带蛋白，这样子的结合之后呢，整个分子结构就很容易产生免疫反应。
哦，也就是说人体很容易对这个蛋白质产生免疫反应，因为这个蛋白质跟那个糖分子接在一起，所以同样的我们体内的细胞也学会对这个糖分子产生免疫反应，最后就被导向去攻击细菌或是攻击癌细胞，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非常正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方式。
哇，那这真的非常巧妙。好，那这边要谈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了，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所有的疫苗都要在得病以前打才有用，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还没有得病的时候我就去打，比如说什么肺结核的疫苗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已经得了病再打疫苗就没有用了。这个想法对所有的疫苗都成立吗？还是其实不一定？
现在大家所接触到的比较常碰到的这疫苗都是所谓的预防性疫苗，但是在疫苗的定义上它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所谓的治疗性疫苗。那这两个最大的区别点在于说，像预防性的疫苗它通常就是针对那种比较急性的这种疾病，因为疫苗的施打它的一个作用机转是让你的身体产生会对抗这种疾病的抗体，那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它需要时间，那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是被一些病菌感染，那感染之后你在打疫苗的话身体来不及产生抗体，所以对急性的这种疾病的话感染之后这种预防性的疫苗就没有办法产生功效。那如果是像癌症这种慢性病来讲的话，对，因为你的身体就有所谓的足够时间去产生抗体出来，所以现在在对于这种慢性病的这种疫苗上一般所使用的方式会加了一个所谓的这种治疗性的疫苗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疫苗分成两种，其中有一种对付慢性疾病像癌症是可以当作治病的药物来使用，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
所以延续刚刚的话题，比如说在癌症疫苗当中就有很多是您刚刚讲到这种糖分子，对不对？
是的。
那像知名的影星安吉丽娜裘丽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她因为有基因缺陷觉得她有很高的风险可能得到乳癌，所以就把乳房做预防性的切除，未来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我打一针下去我就可以预防乳癌甚至其他的癌症？
当然在学理上这是可行的，就是你今天假设能够找到癌细胞上面特有的这种糖分子的话，先让你的免疫记住所以产生了一种对抗这种特殊糖分子的抗体，原则上你到最后癌细胞如果产生出来它上面又带了这种特殊的糖分子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唤起你的免疫系统的反应，要立即产生抗体来杀掉这些癌细胞。
那再来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要打疫苗就觉得有点怕怕的，因为过去有些疫苗打在人体里面会担心有副作用，或者因为打了疫苗让人得病，当然我们知道说已经实用化的疫苗这个几率很低了，可是还是会让人有点担心。那如果以糖类的分子制造的癌症疫苗或是传染病的疫苗也会有类似的情形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因为早期对像一些致病菌所研发出来的疫苗它的做法很多都是所谓的减毒或是灭毒的这种病菌制造了这种疫苗，所以常常你把这些减毒或是灭毒的这种病菌打到身体里面，它其实也会产生类似的感染之后的这种反应出来。那主要这种病菌的疫苗的副作用是来自于这里，在糖类这一块的话，当然你今天如果正常细胞没有表现这样子的一个糖分子结构的时候，你所产生的抗体其实就不会攻击正常细胞，这样子的话所产生的副作用应该会非常非常的低。 啊，所以这个疫苗的选择上，你怎么去找到这种独特在癌细胞表面才会产生的糖分子，变成说你这个疫苗之后能不能成功，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哦，也就是说传统的疫苗我是把减毒或者是灭毒，就是毒性比较弱或者甚至没有毒性的那样的病菌打进人体，所以才会有风险嘛。那我现在是我只是做一个分子，用这个分子去引导体内的免疫系统去攻击细菌或是癌细胞，所以相对来说那个风险就更小了。
是的。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的请博士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糖类生技的其他方面的应用，以及台湾在相关的技术领域我们是不是居于领先的地位。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您可能想不到，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现在已经可以做出治疗乳癌的疫苗，甚至未来也发展跟其他癌症有关的疫苗，或是治疗传染病的药物。而这些先进的研究都跟我们熟悉的糖类有关系。今天似是而非节目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中央研究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吴宗毅博士，同时吴博士也是美国化学会今年的糖科学年轻研究学者奖的得主。是不是可以请博士分享一下，我们上一段谈了癌症的疫苗或是一些传染病的疫苗和药物，糖类还有更多其他的应用，对不对？
是的，糖类现在目前在市面上，其实除了刚提到的这种治细菌的疫苗之外，像现在很多所谓的抗凝血剂甘素，它其实就是一个五个糖分子所结合的寡糖结构，再来像糖尿病的药物，还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种克流感，它其实都是跟糖类相关的这个药物。
哦，连克流感也是。
是是。
那好像还有一种应用是糖晶片，对不对？就是有一个晶片，好像做一些很简单很快速的筛检，我就可以筛检出有没有得癌症或是有没有得流感，是这样吗？
对，这个糖晶片这一块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刚提到就是人的细胞表面它常常会有一些糖分子结构，那这些糖分子刚好就是酶合了这种病原菌跟宿主细胞要接触了第一个关卡，所以很多病原菌要进到宿主细胞的时候呢，它所接触的东西其实就是糖分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像流感病毒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流感病毒它病毒表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所谓的糖蛋白，一个叫做我们把它叫做 H 型蛋白好了，那另外一个就叫做 N 型蛋白，所以大家常常会听到所谓的 H 级 N 级、
oh.
那其实指的就是这两个流感病毒表面两个很重要的糖蛋白。那这个 H 型蛋白呢，它的功能其实就是去跟宿主细胞的糖分子做结合，那结合之后经由这个所谓的细胞的包引现象，要把这个流感病毒带到了宿主细胞里面，再来掠夺了这个宿主细胞的工具去复制自己，复制完之后呢，这些病毒的 particle 它要离开这个宿主细胞，这时候呢，这个流感病毒它就用了另外一个蛋白质，就叫做这个 N 型蛋白，它把这个病毒跟宿主细胞的连结的糖分子给切掉，这样子它就能够释放这个病毒出来，接下来去感染另外一个宿主细胞。
所以您刚刚讲到说 H 跟 N 它就是两种不同的蛋白，
是，
那跟糖类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所以刚刚提到说有了这样子的 information 之后， H 型蛋白它就是结合了宿主细胞的糖分子嘛。
嗯，
现在发现说其实它要结合人跟结合禽类，它所需要的糖分子的间接结构其实是不太一样，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不同的糖分子我们把它合成出来种在这个晶片上面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流感病毒铺在这个晶片上，看它是结合哪一种糖分子结构，你就知道说这个流感病毒它到底是会感染人类或是感染禽类，那这样子你就能够做到检测的目的。
那糖晶片比起过去的筛检方法有什么优势呢？筛检起来会比较快吗？
速度上不见得会快，像在2009年那时候所谓的这种新流感嘛，就当初的猪流感在流行的时候，你如果是怕说有没有感染，所以会到检验所里面去做一个快筛，这快筛大概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但是它快筛它会告诉你的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说你所感染的是不是流感病毒， 或是非流感病毒、
嗯、
但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今天所得到的是一般性的季节的流感还是很严重的这种新流感病毒、
哦、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一项，但是在糖晶片的这种检测上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它是属于一般的流感病毒，季节性的流感还是新的流感病毒，因为它对于这种不同的病毒株呢，它的结合的糖会有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只要把很多不同的糖分子结构种在这晶片上，就可以对各种不同的这种流感病毒做一个所谓的指纹图谱、哦、这样一扫过去之后你就知道说这只病毒应该是属于哪一种 type 的病毒
哦，所以是哪一种病毒我就可以很精确的筛检出来、嗯、
对，你可以很精确的筛检出来，那这样子的话会做到什么目的呢？因为有时候你一般的流感病毒这样子的病患你不需要把它做隔离的动作，
嗯，
哎，那如果是很严重的这种新流感，你怕会造成大的流行的时候或感染的时候，你要把这些人隔离出来、啊、用糖晶片就能够正确筛检出哪一些人是需要隔离的、哦、啊，再来这种糖晶片还有另外一个功效、哦、它也可以来测说这个人所得到的流感病毒说到底是不是对常用的药物像克流感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了，对克流感已经产生抗药性的这些被感染的病人你就不能用克流感去治疗它，因为这样会没有效果嘛。啊，用晶片也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目的，所以在准确度还有这种可应用性上它会比快筛高很多，那整个流程做下来大概差不多是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哦、嗯，所以它就是可以做更精准，而且对于我的治疗方法是可以提供相对的参考资料，
是是 是, 是。
我们听老师分享哦，糖类在生技上在医疗上有这么多的用途，那为什么过去很少人研究糖类呢？
我想这个最大的困难点在于说、哎、这些分子、哦、其实它的结构相当相当的复杂、啊、早期要也没有比较好的这种合成的一个策略跟方法、哎、所以要拿到这些糖分子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大家都知道说一般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分子就是氨基酸嘛、啊、大概人体有20个氨基酸、嗯、那你今天如果是在20个里面你要找4个氨基酸来做结合的时候，你可以算得出来数目大概就是20×20×20×20，
嗯，
这个数目是可以算得出来的，但是虽然说人体常见的单糖的分子结构只有9种左右而已，但是你今天如果是要从这9种里面拿出4种来做排列组合，因为糖分子它是一个立体的这种关系，它组成出来就是一个3D空间的结构，那这样子的话拿4种糖分子来做结合，这时候它的可能性会超过1500万种、
oh.
所以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你今天没有一个好的合成方式的话你就很难拿到这些糖分子去做研究，所以最大的困难点在这里。
所以刚刚博士已经跟我们谈了，就是糖分子因为它结构非常复杂、哦、像您刚刚举的例子可能1500万种的组合、哦、那这么难的一个研究，可是台湾做得很不错，而且比如说翁院长最近才刚刚得到有诺贝尔奖前哨之称的沃尔夫奖、哦、是不是因为台湾的学术界包括翁院长还有您还有很多的一些团队的学者们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呢？
哦，是的，在糖类的合成上、哦、现在因为没有像蛋白质像氨基酸的这样子生态的合成有一个自动化的仪器合成这些分子相对就容易，但是糖分子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一个所谓的自动化合成仪器被衍生出来，所以很多科学家就开始在想说怎么能够制备出一个能够自动化合成的一个工具出来，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这个愿望真正的实现，但是翁院长所开发的所谓的程式化一锅法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有机会变成这种多糖的自动化合成的一个技术，所以有了这个技术平台被建立起来之后，相对的一些困难的这种糖分子的合成就变得比较容易，那大家就容易取得了这些可能有生理活性相关的这种糖分子结构来做研究，那就会让这个领域变得更容易进去这个领域。
您刚刚讲到一锅法就是一锅火锅那个一锅是这样吗？为什么是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哦，它一锅法其实就是把你所想要的，就拿一个糖分子来讲，像是现在在做的疫苗的这个糖分子叫 Global H， 那其实就是有6个单糖分子所组成的。那当然，你早期在做合成的时候，你就是一步一步，哦，一个糖再接一个糖，再接一个糖，这样子把这样子的一个分子结构给组成出来。那这个所谓的程式化一锅法，它就是用一个 电脑的程式呢，告诉你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分子你要怎么去做会是最快的。那这个系统它就是你把这个分子结构丢到电脑里面，电脑就会告诉你说你这时候需要某几个片段把它混在同一个反应频里面，它就会照着顺序合成出你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子结构出来，所以当初才会把它取名叫做一锅法。
是不是有一个类似的比喻，当然不是完全一样了，比如说火锅要先下什么菜再下什么菜，就是它有一个顺序的，所以这边是不是也是我不同的糖分子的片段按照顺序下去，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或者是合成出我想要的那种糖类。
哎，是的是的，这有点像在炒菜的食谱一样它会告诉你应该先加什么先加什么。
是、哎，可是好像还结合另外一个技术可以更快的合成出来是吗？
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近在开发就针对 GlobalH 这个分子来讲，因为在用化学方法的话去做的时候，因为你常常必须要一个糖跟一个糖接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接在你想要接的位置，
嗯，
但是化学合成法通常这个步骤会很难达到，但是在自然界里面它要合成这样子的分子，通常身体里面就会产生一些独特的酵素，酵素的话它专利性就很高，而且它的位置你要接的位置也会非常非常精准的做出来。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个酵素合成法也开发出来了。这样子的好处在哪里呢？就像早期的这种所谓的化学合成 GlobalH 这样子的分子结构，大概总头都需要用到65个合成步骤才有办法达成，那今天我们用了酵素的合成法的话只需要5个步骤就能够把这个分子给合成出来，所以大大降低它整个生产的成本。
我们今天谈到了也许我们熟悉的糖类，以前觉得只跟糖果有关系，跟蔗糖有关系，或者只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吃的白饭面这些淀粉有关系，可是其实它可以用来做成药物，可以用来做成疫苗，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很严重的疾病，包括癌症，包括流感，这都是未来可能的方向，而且在台湾我们也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今天非常谢谢吴博士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各位，
期待透过相关的分享我们大家也能够更加了解台湾目前居于领先的而且是很有发展潜力的一些科学领域。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
全球华人的心灵故乡 ，IC 之音广播电台 FM 97.5。